台湾四季拢是宝，
青山绿水行行好，
咱有宝，别人嘛有好。
台味学堂
将台湾的宝、别人的好，报予乡亲知，
请乡亲讲予世界来了解。
嘿，阿瑞要来大家报一个好所在哟！大家有听到这种鸟语花香的声音吗？
这个所在是开始有高义的啦，吼，而且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是蛮有特色跟文化的，那个长长的，
不是顶在九太郎遐哦，所以大家容易听到啾啾啾的声。快逃啊！到底是哪里嘞？
由你来开场来介绍，所以尤其得介绍进行，爱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林国龙，严格讲起来应该要叫老师。
哦、
因为我们传承太多了，但是今天要来跟林老师请教的部分就是说、这个所在产业的特色，先让阿瑞开场做解说。
这个我觉得这么厉害的国宝，我已经很迫不及待想要请我们的林大师来给我们说一说了。
好，这个两位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里蛇咬的第三代的传人，我叫做林国龙。
水里蛇窑，今日来的所在叫做蛇窑。
对啊，
为什么叫做蛇窑？
跟蛇有关系吗？
因为哈，水里这个地方，南投会想到水里，水里一定想到蛇窑。那想到蛇窑，为什么这个地方会造就出这样一个蛇窑的特色跟文化？对台湾啊，那个做这种陶器的啦，其实还是有一些地方有。
对，
那什么时候开始发展这个物件？尤其我上届好奇的是，我摕到林大哥名片的时阵，一下第三代、三代是一个足长的时间。这个过程跟发展到今天有这样子的规模，它一般看到不是那种很工业化、很世俗的，它能够留下来一定有它的原因。有什么特殊的，大家该水盖小姐的，因为人家讲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嘛。不管是门道或是热闹，拢借着这个机会，甲全世界，然后我朋友知影了，奉上我全世界了解。
是啊是啊，大家知影家不只是网美打卡的好景点哦，还有更多深度的部分，有请林窑主。
我们这个地方会称之为蛇窑，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古窑的形状非常的长，长长的像一条蛇趴在山坡上一样。所以我们才称之它为蛇窑，就是这个外形的关系。那以及说它是长长的像一条蛇呢，更能够推敲到我们更早的以前的闽南语。咱的闽南语讲一个长长哈，咱较早拢讲叫做一抓一抓，这嘛一抓，遐嘛一抓
哈。有一抓一抓。
那因为阮这个窑腿长长的一抓一抓哈，一个小灰啊这个窑呢，所以讲叫做一抓窑、一抓窑呢，我也叫做抓窑哈。如果说能够到地啊，这个叫做抓窑呢，应该这是更到地一点了哈。那咱这个所在为什么也发展这个抓窑的这个所在呢？啊，有偌久的这个历史啊呢？其实这个所在也有抓窑的原因呢，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讲，阮这个所在土卡底出山真好的土，这个土要形成一个足好的这个土矿呢，要上千年。所以咱这个较早的土矿呢，伫玉山高山上都形成啊，哈。然后呢，后来被雨水冲刷，慢慢冲刷到这个地方，然后那些细颗粒的会飘得最远。漂浮到这一个盆地来的时候就静止下来了，所以它就一直沉淀一直沉淀，沉淀出一层非常厚的粘土矿呢，我们就称之它为二次的沉积粘土。所以这个土是第二度形成的，它的细颗粒非常的细，所以呢它的可塑性足好的，可以做足大件的这个作品。所以有这么好的这个土矿的关系呢，我们才会叫做这个才会来这个所在设工厂，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讲，伊是一个传统的窑，伊这个烘茶呢，来把这个温度提升，所以呢，要把这个窑的温度烘到够呢，要烧掉16000公斤的茶。
哎呦，
所以呢，你若无找有茶的所在呢，你干呢要磨这个茶，你就可能真困难了哈。所以咱这个所在四面环山。木材资源非常的丰富哈，再加上呢，我们前面有一条溪叫做浊水溪。
对。
啊，咱这个落水溪呢，伊会甲山顶的这个大茶啊，经过台风天会冲到阮这个所在来哈。
好。
所以呢，阮都这个茶好来用哈。所以有茶呢，靠这个土呢，因此呢，阮伫这个民国16年，嘛是日本时代的昭和2年呢，阮伫这个所在设下。 啊，水利呢第一日建工厂呢，到今仔日拢总有94栋啊，吼。啊，所以这是啊，这个水利的第一间工厂，嘛是保留到最后的一间工厂。
嗯哼，
因为60年代呢，阮这个所在油拢开始咧修啊，修到剩阮最后一间，所以阮是第一间来这个所在，嘛是留到最后一间的一间工厂哈。而且伊嘛是台湾保留下来上古早的这个啊，这个啊传统的这个古窑文化的一个基地啊。
所以才抓看到去钓。诶，讲是虾米？迄抓哦，迄抓上大条的迄抓，已经94岁了。
嘿嘿嘿，94栋啊！
所以金花饭算天公伯啊放来。
我系感觉讲，这是一个都啊姻缘啦，一个所在会有这个行业的发展吼、哦，有这么好的这个资源的这个所在哈。所以我嘛是这个水利这个所在呢，第二个来这边开放的人哦。我若讲来这个所在的时阵呢。这是无人住，干那一户伫遮咧开荒尔，荒郊野外哦。阮外口迄条道路是民国24年较有诶哦。迄当阵呢，二外潭的水嘛浅浅啊尔，哦、啊为了要甲二外潭的水甲顿起来要发电吼、哦，所以呢，爱做一个坝体，
对，
啊这个坝体就爱有这个大型的机械来做吼、哦，所以呢，开辟了台16线，为了做日月潭的拦沙坝，所以民国24年呢，靠这条道路。
Wow.
所以，阮当初来这个所在无道路的时阵呢，阮这个肥啊，因为是就地取材，都啊土工里边，所以阮就设置这个所在。所以较早呢，阮无设置路边，因为当时无道路，
艰苦啊，
无道路，
拿出去卖咯。
所以较早呢，搭肥哈爱搭3公里咯，哈。所以咱入来这条路呢，叫做挑竿古道。
哦，
爱甲这个岩岗呢，安尼用搭的哈，啊，顺这个山坡路一直行到泸水溪边。泸水溪边呢，迄当阵日本时代有一个英政组的林务局，咱都是咱的林务局的前身，日本时代哈。啊，有一个叫做轻便车，轻便车道。啊，这轻便车道呢，较早拢是咧载咱台湾的鱼肉去要去日本的。所以呢，这个茶呢，这个甲各地高阿弟就冲到这个所在来哈，啊，就改上提起来上迄个轻便车推塞到火车头哈、啊，所以呢，我的肥啊就用这个轻便车道
搭便车，
搭便车啊，塞去火车头，送去各地去咧卖哈。所以呢，我头前这条路讲叫做挑竿古道啦。所以可见呢，古早时代要伫一个所在创办一个行业是真辛苦的哈。
是、
较早来遮拢无人啊，啊无人，咱的工人要伫倒来呢？
对啊，
一个所在无人，你变哪生产呢？
所以呢，高山啊，底下来困呢。
对，阮的迄个花园地，就是南投古文窟啦。阮是南投古文窟啦人。那所以咱南投会呢，对说到阮的花园地呢，是1796年。220几栋的历史啊，但是迄个所在已经都会化了哈，再也找不到窑的痕迹了，所以唯独呢，水利社窑是延续着咱南投岛文化的命脉，这里、个、啊，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文化的一个历史的基地，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座社窑哈，因为即马才知影讲一座一座，所以叫做座窑啊，
是是
是，这个故事。
安尼后摆路里拄到座，爱讲有几。抓，不是几条抓，几尾抓。
我都有看到讲哦，其实历史嘛就久啊，吼，比咱的年岁拢爱较大。照顾维修不容易吧？
一个所在的维修是不容易的，尤其咱的古窑，尤其古窑的古早时代大量在生产的时阵呢，这个窑是爱修理的，
对啊，
哈、哦，为什么呢？因为咱窑的用的迄个窑蒸哈，窑壁蒸呢，较早是就地取材，所以呢，本身不是足高温的耐火土、
不是现在什么动不动就用耐火砖啊，
无啊，较早遐无啊，
对，
所以较早是靠啥？靠咱的窑蒸加高，然后呢，伊的内底温度甲外高有落差，
对，
所以呢，规地还阁经一个拱形门，但是一段时间相当久了的是，伊咪倒塌落来，
对，
落到一个危险的时阵呢，就爱改。部分吼，较危险的都爱甲拆掉，搁电筋，搁改拱形门，搁甲建落去。所以，伊个维修古窑不是从头到尾一起维修，
对，
是哪一个地方危险就维修哪里，
一段一段，
一段一段维修哈、那自然而然呢，我们就必须要自己维修。哦，自己维修，所以爱家己个拍手感。
你不只是家己爱
窑主，搁做老师，搁做医生了。
这陶醉嘛，你要家己来啊。
对，爱家己爱个拍手感哈。啊，托那家己个咧经营哈。所以呢，阮自细汉呢，就 学习这个修理药的方法。
那所以做这不简单的十八般武艺，通通都要会呢。
都要，尤其一个算是一个经营者来讲哈，什么都爱晓，销毁嘛爱晓，做会也嘛爱晓哈，开发嘛爱晓，包装嘛爱晓哈。所以我拢是甲师傅无同款，师傅干咧学一项技术就使啦。我们经营者呢，我来什么拢会晓。
叫我头阵啊讲做陶醉，啊唔过窑主捏出来的那些作品啊，真的是。超美超艺术的又精致。
伫伫访问之前，有先甲林老师请教。我伫本地伫学生囡仔伫学习的时阵，唔 是做这嘛？
是，唔是？
那有一个这个转变。他以前学航海呢，
四
海为家呢。
哇哦！
因为我伫迄、那个囡仔咧读册的时阵吼，特别甲别人有无同款的思考的逻辑。
嗯。
就是讲吼，我拢爱读海啥呢？读迄人不爱读的，就是我要读的。所以两门课系是我。那时候会追求、嗯、所以我在那个高中的国中的时候呢，我就说我一定要来读这两门科系、
嗯
啊、当然当初的想要读两门科系也有一个背后的原因、啊
嗯、
因为做派、
自己的脑袋瓜不够灵光、啊、
成为当时的航海王吗？
科技都科不要命、啊、所以呢自己想说、啊、自己成绩那么坏、啊、要跟人拼、算是一个第一志愿的热、啊、门科系呢，我们永远都排在后面。
啊，爸爸不会跟你讲吗？
早期成绩不好，让我觉得对父母亲是非常愧疚的。为什么呢？因为古早时代哈，古早时代父母亲唯一能够炫耀的就是孩子书读的好不好。大家咧问伊讲啊，恁囡仔够读册无啊咧哈？阮爸爸叫我问这个问题是上敏感的问题。那么呢，这個问题头头咧咧啊，唔敢讲哦。啊，为什么呢？拢不要三名。所以我会感觉讲，我自细汉就感觉讲，哇，何时大人太无面子了吼、哦！啊，所以我应该好好啊，家己打拼吼，啊，不要那个家己找一条路。所以我迄当阵呢，就开始在想这个问题，把自己放在最有利的位置，就是我当初的第一个逻辑。什么叫最有利的位置呢？我就不开始追求热门科技了。我要在冷门的科技的当中找到一条竞争优势，这是我当初的一种概念。那我把自己丢在一个冷门的那一群人的当中呢，因为那一群人思维读得不好才会去读冷门的，那不像我是第一志愿去读冷门的哈。那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不会被淘汰在后面，我永远可以有努力的一个目标哈。所以冷门科技就变成是我高中的追求目标。但是呢，我高中呢就去读了一个轮机科。第一天到学校去报道就后悔了。
哎呦、
哦、为什么呢？发现读错了。因为我刚开始不知道轮机科干什么的，只要冷门就读了。结果到学校去的时候才知道轮机科是要漂泊在海洋之上一辈子的。
哇，一种行业。
我说这不适合我。为什么？因为我是独子。我必须要住在父母亲的身边，因为以后要照顾父母亲了、
啊哦。
所以我的职位是在航海上的话，我永远没有机会照顾到父母亲。
哦，一年内得半年的海瓜、嗯，
所以我就觉得糟糕了，这个科系不适合我一辈子。
嗯
所以我就开始想说，那既然我要跟那时候又给我一个概念，叫做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叫做选择权的概念。因为我没有充分发挥我的选择权，只有一目这个一直这个追求着冷门呢，这个叫盲目。那只要二就有选择了，但是呢我从来都不选择，我觉得只要冷门我就读了，这个是一个盲目的哈去读了这个科系。后来呢既然我要选择，我就开始想到我父亲的工作。所以我既然要跟他在一起呢，我必须要职业跟他相近才有可能在一起。所以我才发现到我爸爸是做一个传统产业的窑厂。但是呢无啥会做哩啊。
对，迄个时阵因为开始没落、
大家拢咧收啊。所以我迄当阵较甲许多人问讲，你这个行业已经拢未做哩啊，我敢爱过来做你这个行业。结果阮爸爸甲我讲，讲这个行业虽然未做哩啊，但是呢这是祖先留来，你爱甲留来，未使甲拆掉。所以我较常讲，阮爸爸希望我甲祖先留来的物件呢，卖甲拆掉，一旦甲保护来。但是呢，保护来呢，那伫迄个所在拢无甲用，干咧囥伫遐囥一世人呢，永远无法度保护这个文化。所以我就咧想讲，既然阮爸爸爱我保护这个文化，我应该在这个领域呢，爱搁再学习。因此呢，我找到我人生学习的目标，叫做陶瓷系。因为陶瓷系呢，我要改革我们的技术。然后呢，让这个行业能够继续因为技术的改革而继续发展下去。
传统要进步嘛，就要一挂科学新的物件来支持。
2.0，
所以陶瓷器呢变成是我人生唯一的目标了。终于呢在台湾要找一个陶瓷器呢，发现比轮机科更冷门。
对，我大家说一下，那个什么都有陶瓷器。
专台湾，专台湾呢，刚才一个所在有名，那当中叫做联合工专。
哇，
联合工专有一个陶瓷玻璃工程科系哈。
嗯，
所以唯一的选择刚才一间而已，所以我毫不犹豫的第一志愿也是唯一的志愿去考上了联合工专的陶瓷玻璃工程系。
嗯，
所以我第一天到学校去报到的时候，遇到我一位启蒙老师，叫做陈焕堂老师。
嗯，
我就跟我老师讲，我说老师，这个系是我人生唯一的志愿，也是我第一次的志愿，因为家里的工厂快倒了。哇，这个老师很惊讶，说一位同学工厂快倒他才读的，到底你需要什么，老师能够给你什么，下个礼拜带着老师去看看。所以你看，我第一个礼拜天就带着学者专家来做企业诊断。
好棒哦。
所以老师呢对我想保护这个文化他非常的支持。哦、然后呢所以我在他的身边呢学到非常多的专业知识。甚至我老师在企业寒暑假当顾问的时候，我依然随时在他的身边当他的左右手。
哦，你已经基本上是徒弟了。
对，所以我学的比一般同学来的更彻底哈、
嗯。
那我在学校离开学校毕业之后呢，去当兵了，快退伍的前一个礼拜天，我收到我老师的一封信，我非常的感动。
嗯，
我这个老师还记得我这个学生的存在，还知道我快退伍了。
哇、
所以写一封信告诉我，老师觉得你不应该马上回到你的故乡去，你应该在外面历练一年之后才回去。我已经帮你找好一家公司让你去实习，所以我就按照我的老师的指示到这个中立的一家公司去报到的时候呢，发现一个问题，
嗯，
发现那家公司也快倒了、
啊、
所以我就觉得很惊讶，怎么老师介绍一个快倒的公司呢，是不是他不知道呢？我赶快跑到新竹去找我的老师了。
嗯，
我说老师，你介绍的那家公司快倒了，我还要去那边工作吗？结果老师竟然很肯定的告诉我，他说对啊，我就是因为知道快倒才让你去的，因为快倒的公司才让你发挥的机会、啊、你要想办法去帮他改善经历、
欸、这老师嘛天才，
你回去面对了一个快倒的工厂、哦、这个叫逆向思考的概念。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老师是给我一个什么呢，给我一个环境的学习，而不是要去领那一份薪水。
嗯，
所以这个就我就觉得我老师用心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哈，所以我就特别的感动。所以那时候呢，我第一天去面试的时候，我们想说乡下人要很老实啊，所以第一天董事长跟你面试的时候就跟董事长讲，我说董事长，这个工作是我老师特别推荐我来的，不过呢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跟你讲一件事实、什么事实呢？如果董事长愿意留我下来工作的话呢，我一年就要离开你这个地方，这样、
啊、
哇，那个老师董事长突然听到这一句非常的生气啊，他说我还在跟你面试都还没用你下来，你就跟我讲什么时候要走了，
太可爱了。
后来他自己也冷静下来了，既然你这么坦白的直接告诉我，我来听听你的理由之后再来决定要不要留你下来，还来得及、所以他就跟我讲了，今天你可要讲一个说服我的理由，要不然你明天不要来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读这个专业呢是有目的而读的，因为我们家里也是做一个传统的陶瓷工厂，不过呢我们家里的工厂也快倒了，我必须有这个责任回去振兴主业，所以我不可能一辈子在外面工作。
okay,、
那董事长你觉得说这件事情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你呢，还是说等到我要离开的时候才跟你讲我要走了呢？董事长当然跟我讲当然要早一点告诉我。我说那今天第一天就告诉你了，早不早？这样他说很早很早。所以他留下来了，所以我在那个地方、说实在我非常用心的来帮他做，虽然他已经快倒了，但是我帮他找原因，从他的失败率80%呢，我帮他调整到成功率90%。那我又帮他开发了第一个产品呢，获得1000万的订单。在那个时候你看，在民国大概差不多70年的时候呢，那时候的基本薪资一个月是3000多块而已。
对啊，是不是可以买下半个台北啊，
是1000万的订单。、所以老板就非常的高兴呢，终于有1000万的订单、下来了、那所以呢、员工呢、我就跟员工沟通，我说因为员工那时候都不认真工作了，为什么？因为3个月没有发薪水了。
哎呦，
那我就跟员工讲说，既然这个地方没有薪水，你怎么不早一点离开呢？怎么还要再留在这个地方呢？打混呢？他说老板不是只有欠我们薪水，还跟我们借钱
了。
哇，我就知道啊，老板欠你们太多钱了。不过你们这样继续混下去呢，老板永远没有机会还你钱。
对，
我说我来的时候就知道你们3个月没有薪水了，但是我不在乎，我还是来工作的，因为我想考验我自己。那你们能不能跟我合作，我们好好的来帮他改变、然后有机会还你钱、所以他们都被我感动了，愿意跟我合作。 哦，所以大家愿意认真一点工作哈、哦，那所以我就开始开发新产品啊，然后这个真的在这个地方一年之后我就离开了，
嗯，
我离开的时候他已经比较稳定的经营了哈、哦，那所以呢我就回到这个故乡来，
哇，
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那二十几岁呢，有一本杂志是最早来跟我采访的杂志。叫做天下杂志、
哦嗯、
天下杂志那时候看到一个年轻人回到乡下去抱着文化不放，他到底在想什么，
很困难，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讲年轻人回到很多地方他是基本上回去之后就不知道该干什么，
对 啊， 对啊，所以他很讶异啊、嗯、这个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哈、
嗯、
因此呢书记者来跟我采访，采访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这是我人生的梦想，我必须要正心主业，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地方呢重新改变、
嗯、
我未来要变成是一个观光工厂，那我也想要变成一个国际研讨会的重要的一个研习的基地、嗯、
这个梦蛮大的、哦嗯、在当年那个年代，你所以你才贵县娘娘，
所以我说我要花10年的时间让这个地方起死回生这样、
嗯、
所以他就帮我写了一篇我的思想，那时候还没有落实啊，那时候还是一个空空的，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嗯嗯、
所以他就下了一个标题，一个年轻人观光工厂的梦想、
嗯、
然后就帮我写了一篇文章，
那个年代大概连观光工厂的概念
什么
都
还没概念、
嗯、所以那时候书记者就觉得很惊讶的把我的人生的目标帮我写了这一篇文章之后，我说我要用10年的时间、嗯、10年之后那个书记者又来找我了，他说我是预言家，我说我怎么会预言呢，他说要不然你10年前跟我讲的都是真的我说那是我人生的目标，我是朝着我的目标努力而已、嗯、
你是在追求、
哦、嘿嘿，那我并不会预言、哦、所以后来他又帮我写了第二篇文章、哦
嗯、
那之后呢这个九一大地震、
哦、
九一大地震呢我这边被夷为平地了、
哎、
我倒了4栋房子、
嗯、啊，蛇咬了，
虽然努力这么久但是一夕之间就把你夷为平地，让你从头开始，
真的九一超惨的，
所以这是一个人生很大的一个考验，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把这个地方保护起来了，
对、啊、
结果你要重新投资啊，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考验、
啊、好不容易10年养一蛇，
我们都没有让它打垮、
嗯、
我们反而50天要重建水里蛇咬的概念呢，真的积极的面对这个灾情，而在50天之后呢，我们真的对外开放哈，我们是不断的在逆境当中哈，在突破。
这件事情在当时一定是这里很多人一个心理很重要的支持。
是是，所以后来因为我们积极的面对重建啊，他们才又帮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水里蛇咬的精神哈，然后重建了哈。后来呢这个第四篇文章呢是他们的殷总裁哈、然后跟着那时候好像跟着那个观光局的局长到我们隔壁来哈、然后呢就有来这边参访，然后他说他们30周年刊物快到了，他们要再编一个特刊，水里蛇咬是他们的目标这样、
wow、
又要再来报道了。结果呢第四次来报道的时候已经不是要来采访我了，他希望来采访我的儿子。为什么？因为又一个年轻人回到乡下来了，
真的
到底他在想什么？
对，我也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对啊，我想知道公子到底是被骗回来的还是被老爸逼回来的。
因为很多人回到地方上他不知道做什么，
是是，
然后甚至所以即便是他祖上有一些看起来特殊的东西，他也是觉得说他回来不知道要干什么。
是， 是，
撇除就是说对文化的传承，这个所在是祖先那放来给我们，我们这个责任、
嗯、
但是我感觉做北部的、
嗯
做家里洗水，他都会有分别不一样的想法，哎、嗯，欢乐嘛，
哎，
难道你不会欢乐吗？
说实在哈、哦，就是因为父母亲的担心，
嗯哼，
这个才是我人生要改变这个地方的最大的困境
哦。
那因为爸爸看到我这样一直冲，一直冲哈、哦，他看不到未来，他说谁愿意来这边看工厂？
尤其你做物件已经回到比较多艺术多一点点创作的东西，不是传统工。不要啦，哇啦，这种东西一定会惊嘛。
另外一个，我爸爸最不能够体谅的是说，你学了这个专业，既然你敞开大门让人家来学习，那你又靠什么生活呢？
当乌棒，
技术都被学走了。我爸爸想不透这个道理哈、
嗯。
我说哈，我们未来不一定要靠技术赚钱了。我们要靠我们的环境赚钱，我们要靠我们的文化赚钱、
嗯、
那所以呢我们要欢迎大家来这个地方学习。 那所以呢我爸爸就觉得说哪有可能愿意花钱来看工厂的，所以真的他不放心，又怕我冲得太快、
嗯、
所以呢很多的阻力帮我阻拦一下，帮我阻拦一下。所以在我没有办法跟父亲沟通的时候，我都请朋友帮父亲沟通，说我 是不是他能够
这是
退一步让我能够往前一步。这
台湾产业里面有很多 多董事长跟总经理的问题，
就是如果家族企业尤其更会这样，
因为早期齁爸爸那个女代一定也是自己盆手之主做辛苦，所以他觉得说这个场面
也
不容易，
不希望孩子再走冤枉路嘛，
他也不是不爱让你去走，是怕你没帮他们家
对，放心。所以呢，我反而要花60%的心思来说服我的父亲，用40%的力量去推动我的人生的理念哈、所以我就觉得我浪费太多的时间。所以这个慢慢我落实了哈、我爸爸一直在看我的目标，他发现哎，真的有人愿意来，哇，真的一天那么多人来哈、后来爸爸才终于放心了，我儿子想的是对的哈、那所以后来人家在问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爸爸就会自豪的讲一句话，啊，你去问阮囝就好啊。
好棒哦。
所以他从不放心到完全授权，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为了不让我的儿子依然走同样的路，
对，要还
所以我常常跟我儿子讲，我可以讲100个经验给你听，但是你可以一个都不用，因为我不应该用我上一代人的脑袋瓜控制了你一辈子。你要有你自己的思想，我只是提供给你自己分析参考而已啊。但是你不要被我的思想绑住了，套牢了哈。那应该要有充分你自己的一个想法，因为每一代人都要对这个文化有所贡献。所以我很直接的跟我儿子讲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让我儿子比较放心的来反驳我的意见。啊、才不会觉得说啊，爸爸讲了我都没有听，还跟你反驳，这样觉得很过意不去哈、我就让我儿子讲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完全可以接受你的挑战哈、以及你的想法哈、我会尊重你的想法哦、因为我不应该让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继续在轮回当中、哈、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我必须要充分的放手。所以因为我们是这样一个世代传承的观念呢，
对，
突然有一群这个总裁协会的原来要到我这个地方来，是二代的，他说、哦、你这个观念很好，我们改天会带40-50个老董事长来哈、你再跟他们说服一下。他希望我办一场演讲，不过后来因为这一次的疫情哈、取消了，要不然他们说21要来。
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了哈、
啊，
我觉得那个随着时代的进步嘛、有些东西要开放。尤其说这个概念，在我们刚刚看过林大哥介绍我们的有一个作品
是。
弥勒佛空的那一个，我觉得空跟无这一段，哎，但麻烦林大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空跟无。
OK， 我想空的一种概念就是让这个自己的脑袋瓜重新归零，回到初心啊，因为我们人都有初心的，那这个初心呢，它绝对是很少有杂念去干扰的，是你最纯真的一面啊、那所以呢，我们往往为什么我们的初心会改变？因为太多东西压榨着你，你已经被杂念所去占据你的思考逻辑啊、所以空就代表丰富，代表无限可能的发展。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静心呢？就随着把自己的心先安顿下来，先静下来之后，让你的脑袋瓜更清楚啊、然后让你的杂念越少啊、这样的话，你对任何的决策呢，一定会更加的清楚啊、所以我这个空的一个概念，其实代表是无限可能啊、但是你必须要把你的思维先收纳起来哈、归到一个原始点的地方，而去重新看待了你对这样一个事业，对这样一个文化，你是否由着你的初衷而往外发展哈、这个就是这个我那一件作品的一个充分。但是人是这样，为什么我弄一个弥勒佛在上面呢？因为人要不断的充满了内心的喜悦。一个人愉悦的时候呢，他的脑袋瓜才会清楚的。一个人肮脏的时候呢，就不要决策啊，决策，因为你肮脏的时候脑袋瓜是不清楚的。所以我们要随时啊，开放我们的欢喜心哈、然后呢，欢喜心，因为你随常笑口常开呢，我相信你的人脉会更好。人家会看到你就很喜欢亲近你，哎，一坐地有喝康哎，我那样笑嘻嘻哈，你老公每天都是愁眉苦脸的，人一离你中哎，可能欠钱，我离看你哈，干别过来救救，哎，这个是一个会有磁力跟推，把你的客人推开的一种概念，所以我用这一种弥勒佛的欢喜心呢，让虽然我们是空心的，但是我用我的欢喜心接纳更大的一个人啊、人群到这个地方来哈，是我做那件作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灵魂的所在。
真的有善的心。来
到这哈、第三代嘛，要将近100年的时间，第四代起码嘛在辛苦边。对于水里蛇窑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发展。大哥，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想做还没有做，将来会继续做的部分？
其实是这样，其实我现在目前 目前我稍微在刺激的当中开始有所改变。其实我人生回到这个故乡来的时候，我有人生三个十年计划的。我相信一个年轻人回到故乡来，很少把三个十年计划先做好。
对，这就是我们这里听到很重要的，就说少年人也爱听，叫你回家你就回家，或者你自己想回家却不知道干什么，林大哥很清楚的知道要干什么。
所以我第一个十年是要做什么呢？我第一个十年就是要保护水里蛇羊。所以我民国71年底回来，我就要用全心全意的把一个古窑文化发挥它的一个最大的文化价值。
嗯，
那所以把制造业呢要把它转型成为一个服务业，这个是我最大的变革。那因为服务业呢它才是无限可能的接单，那让这个地方的人气会充分的过来，而且能够把这个文化呢做一个非常彻底的宣导，让更多人去感受。所以这个观光工厂呢，是我要把水里蛇窑呈现出来一个概念。但是很多的概念呢是会有时效性的。我当初为什么会有观光工厂的想法？
嗯，
人家很多人在问，你在那么久以前，三十年前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我说我看到一个事业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事业，在那个时代。什么事业很有潜力的事业呢？教育产业。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教育蓬勃发展在台湾啊，大概私立大学啦、私立高中啦，一直在盖。哇，这个学校一直在这个兴起，有没有在发展哈？让我看到教育是好事业。
对，
所以我一个工厂如果能够以教育的模式来对外开放的话，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个资源。但是呢，现在你跟他讲说教育是好事业，人家就开始在笑了。这个已经很多学校要关了，你还会说教育是好事业？
少子化
是，所以你看教育啊，观念是有时效性的。
真的，
三十年前的观念不是能够在现在可以用得到的哈。
是，
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随着地气哈再发展啊。这是我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我就是要做一个什么呢？高山的什么呢？高山的一种艺廊的概念，就是我的作品的一个展览。所以呢，我记得我常常到都会看展览的时候心里都会不安。为什么？找不到停车场。然后呢，人家的开幕式开幕式又开始了。
我现在跟乡亲说，跟好朋友讲，这个展场最不一样的地方是虫鸣鸟叫。
是啊是啊。
抓最天然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哇，糟糕了，开幕式都快到了，我都找不到停车，绕了好几天都绕不到哈，随便一个红线就停了，就一出来被开了一个红灯，所以我就觉得说，看一个展览是一个很心不安的情况下在看展览，所以我就开始有在十年前我有一种概念啊，在人生的这三个十年计划的第二个概念就是说，我要让你充分的放心的看展览。因为你的车子停在深山里面，绝对没有人会掉你的车子哈，所以你可以安心的看展览，而且环境是漂亮。所以我第二个十年计划呢，是在离这边十公里的地方，是一块梅园，3000多坪的梅园哈。我未来会在那边创作哈，然后呢，会在梅树下办展览，这是我高山艺廊的概念。第三个十年呢，叫做心灵休闲的概念。因为人的压力呢，一定会随着时代变化而越来越大。从60年代呢，那当时呢，无好趁钱哈，然后呢，叫做走马看花型的旅游时代的来临。为什么呢？因为较早工作哈，都先花都用未袂得过啊，那有时间都去开钱呢？但是人拢未用一世人拢无休闲，所以那当时呢，好不容易一年休一届，我要来去一个所在佚佗哈，去看门口哇，爱门票安尼，摕翕一张相好啊，
对呀，
照一张相就走了。当我那边照一张相就走了，回到工厂的时候呢，就可以跟同事讲啊，我倒去嘛去，倒去嘛去，结果拢伫门口翕相呀，拢无入去，唔敢开钱哈，这个叫走马看花型的旅游。到70年代的时候呢，收入稍微好一点了。结果呢，发现旅游比工作还累啊，跑来跑去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哈，这个累得要命呢。所以那时候呢，70年代叫做什么呢？叫做花呆型的旅游时代的来临，就是到山上看山看海，看到花呆看到睡着了，这是最舒服的。所以这是70年代的旅游形态，那时候就有很多的度假中心在深山里面，在海边哈。到80年代的时候呢，收入又更多了，好像我在那边花呆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应该学习更多的旅游模式融入我的生活当中，让我在家里如同在旅游一样的舒服。这个叫学习型的旅游时代的来临，在80年代。所以水里蛇窑也是学习型的一个地方哈。这是80年代。但是90年代呢，人压力开始变大了。为什么？不敢换头路了。哇，头路你都没工作了哈。所以要战战兢兢哈，因为 时机哈、哦、越来越不好了哈、哦，所以在这个时机非常不好的情况下呢，你要守住一个工作哈、哦，努力的工作，所以人的压力就会越大。
嗯，
所以呢，到90年代呢，要透过心灵修行才能够释放沉淀的压力。
嗯，
所以纾压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业啊、哦，就如同说我们最近的减压生活场一样啊、哦，这个叫纾压、嗯。为什么？宗教在这个时间点会蓬勃发展，
那么重要，
因为人太空虚了，
对，
借由宗教的力量让自己安顿下来、
嗯、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心理休闲的一个趋势。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呢，第三个十年计划就是心理休闲园区、
哦、
所以我买了十甲地的一个地方、哦、然后要完成三个十年计划，这是我人生的一个目标、哦、这是三个十年，我觉得我能够好好的把三个十年做好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呢，我都会有这个机缘去做修行、
嗯、
我也到印度修行，因为我有第三个十年在那个地方、哦、我必须要在心理修行这一块充分的学习啊。那这是我这个在年轻的时候立下三个十年的目标，现在落实了两个，还有第三个心理修行还没有落实掉。
所以要跟年轻朋友讲，李国修老师有说过，人的一辈子认真把一件事情做好
是
就是不得了的圆满
是、
啊、
是。
欸，我感觉吼，姚主席不是和我们阿中部长就熟的、啊
哎、阿中部长我是不熟
不熟、啊、不过我感觉你为三十年前就把他的那一套超前部署、啊、还有滚动式修正执行得很彻底耶而且你看此时此刻刚刚说的心灵修行休闲啊，就是闭关啊，大家不要出去拍拍照啊
所以所以这心理休闲计划第三个十年计划要落实了哈，那也一直在做准备当中、
嗯、是。各位带着你自己来，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在这里一定会想起你的本来面目。那再次谢谢我们的姚竹，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